趁大家现在还没有坐定的时候，我再提醒一下，我们基要信仰有一个课本哈，我这本是剥了皮，所以不对，有没有谁借我一本？这是我们的要用的课本，在小书房有的卖，一本4块钱，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请你利用下课的时间去买。今天我们有讲义哈，所以今天你没有课本没有关系，但是还是要请你买一本课本。一个人有两张哈，还有一份使徒信经在哪里？这是今天上课用的另外一份。对不起哈，因为报名的是121个，我印了130份，大概还是不够，所以你今天没有拿到不要担心，下礼拜我一定会再补印给你。那如果说今天旁边的人有，就可不可以跟旁边的人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实在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因为你自己为我们付了这个暑假，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来到你的面前，主，这实在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一起要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主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求主的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主，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明白常常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但是恳求主你真正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听的，让我们所思想的，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知识脑子里面的知识而已。主，真的是让我们所听见的好像你自己触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以心灵按着这些真理能够来敬拜你，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带来我们整个人生命的改变。我们把今天早上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也求你给我们有一个饥渴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专心的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求主的圣灵你来教导我们，我们都是需要你继续不断的光照。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个，因为我们的人很多，所以我们的班长没有办法点名，那么他会把这个点名表传下去，所以就请你自己勾哈，找到你的名字勾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来不及没有勾到，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你哪一个礼拜有来，那么确定以后你勾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补勾上去，没有问题哈。那么或者等到我们下课以后，你如果没有传到你的话，你可以再去找我们的班长邓卓琪，然后把它勾上哈。好，我们今天要上第一课，就是这个课本的第一课，但是呢，我们要用2次的时间来讲第一课，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讲义哈。那么刚刚你们拿到的讲义有2张，第一张叫做《使徒信经》。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使徒信经》呢，是在大概主后第6世纪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基要的一个宣告，等于说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宣言。那么这个《使徒信经》也是经过一段的时间，慢慢才变成我们今天现在你们手上拿的这一章啊。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个使徒信经也曾经有尼西亚信经，也是属于就是也是类似的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那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这一份资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课程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来设计的。换句话说我们讲到所谓基要信仰最根本的，或者说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真理的内容，就是可以用这个使徒信经把它表明出来哈。那么在这个最基要的信仰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在 这里主要就是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个神，这个对象，这位神关于他的一些真理啊。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当他们有了使徒信经写成以后，这个使徒信经常常是被用在一个人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就会要求他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我们说来认信啊，承认他的信心。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开头是说我信，不是说我们信啊。所以一个人他要接受洗礼，常常就给他这个要求，他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来承认他的信仰。那不但如此，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今天，这个使徒信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特别是当我们谈论到关于异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一个所谓的宣称，可能他也宣称他是基督教，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不是正统的，或者说我们说他是异端，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个内容。换句话说，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关于使徒信经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我们所有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根基。如果今天有一个宗教，他所讨论的关于信仰的内容，也许在其他道德上可能跟我们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我现在说的还是指的基督教哈，不是指的其他信仰。那么譬如举个例子讲，摩门教，他们其实你如果看他们的教导也是非常的严谨，尤其在道德上的教导如果说跟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的信仰来比较的话，摩门教的信徒他们更注重他们生活上很多的生活行为的这个圣洁。但是在他们整个教义里面，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异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他们的教导当中，有一部分的教导是跟使徒信经这个最基本的真理的内容有冲突啊，或者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是不是异端，主要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这个课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慢慢的我会把这个重要性慢慢跟大家说明。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先要来看这个使徒信经的第一个宣告。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里谈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关于神是创造者，我想这个观念不是只有基督教有。如果我们熟悉其他的宗教，回教他们也是相信有一位创造者，犹太教犹太人他们也是相信有一位创造者哈。那么关于这个，下一堂课或再下两堂课我们会再讨论关于这方面。但今天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重心放在关于神是创造者关于神是创造者，我想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观念不是人自己发明的。换句话说，神是创造者这样的一个了解是神自己向人启示的，是神自己向人启示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圣经开宗明义，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件事情说明清楚。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我们下面的不念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创世纪整章的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特别留意第一节，圣经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位创造者那么也因此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两章的圣经里面， 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看，我们会发现这两章圣经所强调的重点是把谁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介绍给我们。它的重点不是放在怎样创造。我再说一次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重点是把谁告诉我们，是什么人创造这个世界。它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怎样创造。所以也许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错了，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强调的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要探讨这个创造论可不可靠，讨论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次序如何，年代有多久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要了解神的话，他所要我们留心，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一位创造的神。至于创造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知道，因为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还不存在啊。因此这个约伯他在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还有他自己都提出很多的理由来这个就说来为自己辩论。但是最后神就对约伯说了一番话。当神跟约伯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就是提出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在神问约伯的问题当中，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如果有聪明，只管说吧；你如果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放的？”所以，关于神怎么创造，这实在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当然，创世纪第一章，神是把他怎么样创造的一个过程大要的告诉我们，但是那不是那个重点，重点是要我们认识那位创造者，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这个万有都是他所造的哈。所以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强调关于圣经谈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位神身上，这位创造者身上。所以圣经的目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他是这位创造者，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敬拜他啊。这是创世纪啊的这个写作的一开头的一个目的。那么不单如此，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是一个始无变有的创造，或者说是从没有变有的创造。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第三节，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原来没有，所以后面这句话是一直重复，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的创造不是从有的东西然后把它改变一下变成另外一样，神的创造完全是从无变有，始无变有的创造。那么所以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特别我们应该注意的两件事情哈。但是神是创造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很少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只是知道说哦，神是创造者，但是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借用这段圣经来看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有哪几方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二十二节念到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二十二节念到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一节。好，如果是翻到，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念哈，请。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是保罗的一篇讲道，这篇道是在希腊的雅典所说的一篇道。如果我们对《使徒行传》熟悉的话，我们发现他在第十三章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那在那里他也讲了一篇道。但是当他讲那篇道的时候，跟他在雅典所讲的这篇道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他讲的那篇道，他引用很多旧约圣经的预言，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他就根据他们旧约的经典来跟他们讨论关于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这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但是当他到了雅典这个城市，希腊是一个这个多神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跟我们中国人很像，他们拜各种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希腊有爱神，有战神，有太阳神，各样的神。那么而且他跟我们中国很像，他们这个也是对于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有各种的仪式来就是好像说来表示他们对这个神的一个敬拜。但是他们有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里保罗说，他说我看你们所敬拜的，其中你们特别有一座坛写着卫士之神啊。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等他的两个同工提摩太跟希拉，在他等候的时候看见这个地方的人拜偶像，他心里很着急，所以他就天天跟他们辩论关于神的事。那么这个十七章这一段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他对他们所说的一篇道。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一篇道呢？因为他说我看你们所拜的神当中，你们还设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这我想希腊人很聪明，他们虽然拜各样的神，但是他们也考虑到或许有挂一漏万的，所以他们就设了一座坛，卫士之神。所以保罗他心里面焦急，他说你们所不认识的我告诉你们哈。那么当我们看见保罗这一篇讲道，我们会发现当他跟希腊人跟雅典人谈论或者说介绍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开宗明义他也是提到神是那位创造者。所以在第二十四节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他一开始也是从这里入手，他不是像跟犹太人讲到一样就开始引用旧约的圣经哈。但是他说这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在这个保罗开始这个讲论的第一件事情，他不但是告诉他们有一位神，他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而且呢他要除去他们对神的一个误解。我想今天这也是常常我们甚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对神还有这种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但是我们人却常常把我们自己的形象加在神的身上，我们常用我们的想法去推断神是如此，好，神应该这样。所以保罗说，他说这位创造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所罗门王他盖圣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他开始祷告的第一句话，他就说：神啊，你果真要住在地上与人同住吗？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我所造的圣殿怎么够你来住呢？那么先知以赛亚书他在第66章要结束的时候，他也说同样的话，不过在那里是神自己说，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哈，地是我的脚凳。他说你们要盖什么样的院，什么样的殿宇给我住呢？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说神既然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我们人的一些理解，或者我们人的一些观念，或者甚至把我们的形象加诸于这位神身上。保罗强调说，这位创造者跟我们这个被造者最大的分别就在于，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需要依赖他一样。这位创造者跟我们这位被造者最大的分别就在于，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需要依赖他一样。他也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的喜好而存在，他的生命的本质跟我们的生命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神是要为我而活，不是的，他是创造者，所以他不是为要满足我们的喜好，也不是为要讨我们的喜悦，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需要依赖他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了解，我们今天就不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说这位是创造的神，我们对他应该是认他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因此他不是要依靠我们，反过来我们是要依靠他。好，这是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来说第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但是同时保罗在这里他说，神虽然不需要依靠我们，但是我们呢却是需要依靠他，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是神所赐的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他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万人。那么他也引用这个希腊人的诗歌，希腊的诗人作诗的里面他们也有这样一句话，他们说我们也是神所生的。所以保罗接下来强调，我们其实是神所造的，从这个创造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不记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庄牧师讲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书2章10节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从神是创造者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我们都是神所生的，神是我们众人的父。那这个观念跟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有一点差异，所以从创造来说，世人都是神所生的，世人都应该称神为父啊。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称神为父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我们有更近一层的关系。不过世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他是我们万人的父啊，所有的人都是称我们，在这个观念之下我们都称神为父。我记得我来了以后不久参加一个小组，那么第一次我就请他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还不认识大家。那有一个姊妹她就分享她的一个见证，那时候我们听了，至少我自己听了心里非常受感动，特别是我也是给他们教这个基要真理哈。那么我们第一次就要谈到关于神是创造者。那这个姊妹她是分享说，她生老二的时候生产的时候就血崩，那时候非常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如果不能够马上把血止住的话，那她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当然医生想尽各样的方法想要把这个血止住，但是很就是说一直没有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想不出什么样的好办法可以止血。最后他们决定要用一个药，这个药用下去呢，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这个血是在子宫的地方止住了，那么就可以把他的命救回来。但是如果这个止血刚好是在脑部，那么就会在脑里面结了一个血块，那结果就不就是更不好哈。那么他就见证说，就是很感谢神，医生也没有把握，但是医生就只好尝试，因为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因此他的命就被救回来。但是他说，当他从手术房里面被送到加护病房，需要用一个呼吸器帮助他呼吸，那么他就跟我们见证说，在那个刹那他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呼吸器在那边帮助他呼吸的时候，跟他自己本身的呼吸不能够配合，所以他想要吸一口气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那要吸那一口气对他来说就是那么宝贵，他就是要想尽办法去配合那个呼吸器，他才能够吸到一口气啊。所以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你现在你不觉得你现在在呼吸，这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都是神的恩典，他把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都是神所赏赐的哈。他不单单是把生命跟气息赏赐给我们，他也是维持者。换句话说，他造了万有，他也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都是他所生的，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哈。这是第二方面，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不单神不需要依靠我们，反过来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的哈。那么第三，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在这个第26节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而且呢他说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被造，而且神造了万人，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人类的主宰，神是人类的主宰，神也是万有的主宰。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人类的历史并不是走向 nowhere， 不是说没有一个发展的方向，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圣经有两卷书，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就是特别讲到关于这方面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计划跟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是创造者，还就是特别讲到关于这方面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计划跟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是创造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因此他也是人类的主宰，他也是人类的主宰，而且他也是万有的主宰，而且呢历史是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特别我刚刚提到这个但以理书哈，这个但以理他就特别讲到这样的事情。当他跟尼布甲尼撒王替他解梦的时候，他就强调说，他说这位神智慧和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那尼布甲尼撒王后来心高气傲，神的使者就向他宣告一个审判哈。那么神说，神要他能够了解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者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掌管我们的一切，连我们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我们看整个世局哈，世界局势的变化，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 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些历史并不是好像任意的，今天整个人类为什么会整个世界的政局到今天这个局面，或者说这个地步，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管理之下。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朝一个方向去发展，神至终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那以后我们会再谈到关于这方面，不过我们就是需要了解神是这世界的掌管者，神是这世界的掌管者，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啊！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被命运所掌管，这个世界也不是被撒旦所掌管，这个世界也不是被恶势力所控制，这个世界是被一位全然公义而且慈爱的神所管理。当然这个时候也许我们会问很多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为什么会有那些事，神并没有把很多为什么答案告诉我们，但是我想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或者说从圣经的启示，神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他也在掌管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下，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他有他自己一个永恒的旨意跟计划。虽然以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来说，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明白，我们也不会看完全的看清楚，但是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位创造的神身上。他创造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这个主日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他也爱这世上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位公义慈爱的神，他是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心跟把握，知道神在掌管，知道神在掌管。那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神是创造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讲到神是审判者。因为当保罗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们看第三十节，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第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保罗第一次跟雅典人讲道，可是他就讲到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审判者是包括在神是创造者这个真理里面。因为既然他是创造者，既然他创造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在人身上，所有的人身上，对神就有一个要求，或者说人反过来说，人对这位创造者，这位创造的神就有一个基本的责任，就有一个基本的责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位创造者，这位神负他的责任。所以神是创造者，也是带来一个很严肃的信息，他也是审判者。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这位审判的君王面前，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向神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向神负责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听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真理。这个根基就在于，因为神是创造者，他创造我们，所以我们向他有一个责任啊。那么不但如此，圣经上凡是讲到审判的时候，审判都是按着行为，审判都是按着行为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这里保罗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很多神审判的原则，第二节讲到神必按真理审判，第六节讲到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十一节讲到神不偏待人啊。那么十二节到十六节也讲到一些审判的原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多说哈。但是在罗马书第二章，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列出神审判的原则。但是在这个第六节我们很清楚看见， 其中的一个原则，神的审判是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7节，主耶稣他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曾经对门徒说，因为当时他问门徒说，我是人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要为我们被钉死，而且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第16章的27节，他还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不只是新约，如果你们仔细读旧约所有的先知书，下次你们读的时候你仔细看哈，先知书宣告审判或者宣告刑罚的时候，都是说我要按着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或者我要按着他们所行的刑罚他们。所以审判是按个人的行为。那么当然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常说我们已经不被定罪，那我们还受不受审判呢？啊，如果以神是创造者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人都要向神负责任，所以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么基督徒还受不受审判呢？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了赦免，所以我们将来不会受被定罪的审判。换句话说，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已经接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去接受那个罪的刑罚，就是死，他已经替我们受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我们不再受被定罪的审判。但是我们要不要受审判？我们还是会要受审判。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时候神要审判我们什么呢？就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按着神的命令和吩咐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受被定罪的审判，但是神还是要审判我们，按着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他面前生活，我们到底有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不是说你受了洗就买到一张上天堂的票，从此高枕无忧，我们都应当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恐惧战惊，因为他是那位审判的主，他要审判所有的人。不信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必被定罪；信的人，虽然我们不再被定罪，但是神也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去遵行他的旨意，到底我们基督徒活出的一个生命跟生活是如何。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这个责任，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真的是应该敬畏神，在神面前真的是恐惧战惊，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12章最后一段圣经所讲的。那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不看这段经文。但是最后呢，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其实是要人来寻求认识神。所以他已经定了时候跟日期，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施行审判，但是他也要我们悔改，要我们悔改，免得在神审判世人的时候我们被定罪啊。那么这里说神的心意是要人寻求神，我想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说我们今天祷告神听我的祷告，这个神是很灵的。我想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乃在于你跟这位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本质。也许你对于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你很同意，也许你对圣经所说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被埋葬从死里复活你也可以接受，但是你跟这位神有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你跟他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本质。如果你只是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做礼拜，如果你只是对圣经的知识你很熟悉， 但是你并不认识这位神，你并没有跟他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么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神要人寻求认识他，因为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离，与神隔离。所以人犯罪以后，人就与神隔离。但是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我要重复讲好几次啊，因为我发现我每一次讲完了，后来我再问大家也不记得了。耶稣曾经给我们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今天庄牧师讲哈，但是我想我还要再说明更清楚一点，永生的定义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节圣经。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耶稣怎么给永生下定义，他不是说永永远远活着，他说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这两个字，不是仅仅指的知识上理性的了解。你说哦，我认识圣经上讲耶稣的事情我都知道，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或者在希伯来文里面也被用在另一个关系上。这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被用在夫妻的关系上。创世纪第四章说亚当跟我们中文圣经是说亚当跟夏娃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如果你读有些版本的英文圣经，或者你如果是读希腊文圣经，那么这里原来直译是亚当认识夏娃，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个认识不是只是知识上理性上，这个认识是一个关系，好像夫妻同房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亚当认识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你跟这位创造的神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建立这样一个生命关系，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现在就有永生，并且我们现在只是尝一点点，那个预尝一点点与神相交与神同在的甘甜。等到将来我们要见神面的时候，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所以我不是羡慕我可以上天堂住洋房，这个享受很多的想我到底是不是有永生啊。那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他要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他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他要人来寻求他啊。那么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这个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但是我想我们所说的这些不应该都是只是知识而已，这些东西应该是可以成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帮助我们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讲义上我就列了一个应用，换句话说，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这几点，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跟这位创造者，这位造我们的神，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是如何呢？第一，我们应当要敬拜神。既然神是创造者，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对他，我们应该是要敬拜他，是应该要敬拜他啊。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以世上的荣华来吸引他，耶稣只回答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神是那位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对他的态度是要敬拜神啊。那么第二，他说我们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既然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 我们所有的今天万有都是靠他的能力在那里托住，所以我们应当感谢神，我们应当感谢神啊。那我刚刚说那个姊妹的见证啊，是一个例子。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感恩的心不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记得有一次我教完这一课回去，我好深的一个感受，觉得自己对神的感恩真是不够。我觉得我每一天享受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平安的出入，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其实不是理所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想说，我没有生病的时候，那时候也许我们才体会，哦，我没有生病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位创造的神领受许许多多诸般的恩典，我们应当要感谢他。所以罗马书在第一章，他保罗责备这些外邦人，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是眼不能见，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然后他接着说，他说他们不把他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所以我们应当除了我们敬拜神，我们也要感谢神啊。那么不单如此，我们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生命气息万有都是他所赐的。保罗也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应当知道人的有限，我们应当知道人是需要依靠神而活，人是需要依靠神而活。所以这个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前面三个是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但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连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都是需要仰望这位神的供应。因为如果神不下雨，谁也没有办法。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看非洲饥荒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个看到电视上的画面，神就是不降雨，饥荒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一天死掉几万人，就看到那些尸体遍地。所以这些阳光雨水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赏赐，我们也是要倚靠神，我们就连我们的生命气息。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今天是靠我自己赚上班赚钱，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神所赐的。而且呢，我们不仅仅是在肉体上的需要，我们整个人的心灵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倚靠神。虽然我们有智慧，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如果倚靠这位蛮有智慧的神，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更加的发挥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智慧用在对的地方，用在合乎神旨意能够荣耀神的地方。所以我们是需要倚靠神而活啊。那么不单如此，人应当预备自己迎接神，因为神是审判者，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应当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位神。所以在阿摩斯书他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也呼吁这些以色列人，他说那创山造峰啊，他就提到神是那位创造者，他说你们要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位创造的主宰。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应当预备自己，虽然我们已经蒙恩蒙拯救，但是我们还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神，因为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责任啊。那么当然还不认识神的人啊，更是需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好让他不至于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被定罪以致灭亡。那么最后，从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所有总括起来，人生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这个真理不单单是因为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不单单是因为他为我死，所以我应当为他而活。其实从神是创造者这样的一个真理，就已经奠定了人生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应该以这位创造的神为中心。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他造我们有他的旨意跟计划，那么所以我们应当以敬拜他、顺服他、侍奉他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荣耀他。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以神为中心来敬拜、顺服、侍奉他，我们会发现我们 也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我们也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满足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哦，以神为中心好像只是为了神的缘故，其实也是为我们的缘故。我们如果真正要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过一个所谓充实的人生，过一个所谓能够让我们得满足的一个人生，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们真正能够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带来今天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片的混乱。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我们就看见人跟人之间就有各样的残害、凶杀、嫉妒、增进。但是神的心意，他创造我们是要我们认识他，而且要我们以他为我们人生的中心，要我们为他而活，要我们侍奉他、爱他、顺服他，使他能够得荣耀。但是同时我们也因此，我们自己也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和充实的人生啊。所以我想我要留一个功课给你们，就是请你们这个礼拜回家把这个后面这个应用的这一部分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去思想这几方面，但是你要把它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说看看自己在敬拜神、在感谢神、在倚靠神、在预备自己迎接神，以及是不是以神为你生活的中心请你们就是用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来用这几方面来省察自己，来思考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不，我没有要求你们写什么，也没有要求你们看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想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不会花你们太多时间哈，但是请你们做这样的一件事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上的话，我们来思想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主啊，我们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大自然的奇妙我们称颂你，主，我们也是进一步去思想你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我们真的知道你是那造万有也造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也真的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下，我们也知道也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今天这个整个世界能够存到现在，而我们自己仍然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工作，这一切都是靠着你的恩典，都是因着你的创造和你自己的大能托住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实在你就是那位将来你也要我们向你负责任、向你交账的那位神。主，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恳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思想关于这几方面的真理，并且让这些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应用。主，我们真的愿意学习来敬拜你，我们也愿意学习怎么样把更多的感谢献上给你。主，我们也是愿意学习怎么样来倚靠你而活，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借着你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晓得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生活行事为人。主，我们也愿意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你的面，我们真的愿意是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到底是如何，因为将来在末日的时候，当我们要面对你的时候，主啊，你是要按着这些真理你来要求我们，你是要按着这些真理，我们要按着这些真理来面对你。主，我们也是求你让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跟你建立这个生命关系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真正能够得着这个永生。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